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5774 854-6-1350，全程为你开通。您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政策想要咨询或反映，或者是对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啊、航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要提出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随时呢和我们沟通联系反馈。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854-5774 854-6-1350。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共同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呢，夜间是多云，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1度到12度，最低气温0度到零下1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的管理。26号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2度。27号呢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4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西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么从2月21号开始呢，纳税人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呢预约办理2024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啊，也就是我们简单说的这个个税清缴啊年度汇算。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请来了连云港市税务局所得税科的负责人，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预约办理个人所得税汇缴的一些相关的事项，比如说这个怎么预约，然后预约之后，然后正式汇算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填报啊？怎么填报？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说没有预约怎么办？你错过预约的时间了怎么办？还有的就是错过汇缴，就是我们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汇缴这个汇算清缴，就是你错过了这个汇算清缴怎么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因为往年呢都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有的朋友没有在这个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这个时间段办理，然后呢最后呢产生了滞约金，很多的朋友呢有遇到，就我身边的同事呢就有遇到过这个情况。那错过汇缴怎么办？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给大家呢做一个宣讲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另外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记者追踪报道的一个内容。今天呢介绍的内容是关于我们市民朋友反馈的一个信息。连云区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连云区。我们知道连云区呢它是旅游资源丰富，然后有多个旅游的景点。为了提升这个旅游城市的形象，以前呢连云区呢是投入过资金，对一些老旧的自建房进行过改造。连云区的朋友可能知道，连云区呢有一个叫红瓦白墙的特色民区的这样的一个改造，对于老旧自建房的改造，这本来是一件惠民的好事儿，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啊，有部分居民在屋顶改造补贴的问题上提出了异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进行一下反馈。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重点要关注的内容。另外在今天节目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还来共同关注一下12345热线平台反馈的一些问题，相关的一些政策。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随时呢拨打电话向我们反映问题，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呢反馈给我们的上线部门，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请他们去调查处理，然后呢给您做一个积极的反馈。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 854-6-1350也会为大家随时开通。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政风热线。
有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有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的，我们在今天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我们先重点来关注一下个税汇缴啊。从2月21号开始啊，我们的纳税人就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去预约办理2024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的汇算清缴啊，这正确应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说法。2024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的所得汇算清缴。那怎么预约，预约之后怎么操作，我们请专业人士给大家做一个解答。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连云港市税务局所得税科副科长王辉，王科长。王科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2022年2月21号开始呢，我们就可以这个预约办理那个个人所得税的汇算清缴了。怎么预约，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先和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什么是年度汇算呢？个人所得税的年度汇算是指每一年年度终了以后，纳税人将全年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四项综合所得合并计算，得出最终的年度应纳个人所得税额，然后向税务机关申报并办理退税或者是补税的一个过程。那么大家可以也看到了，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预约办理年度汇算的一个过程。那么怎么样来进行预约呢？2024年综合所得个税的年度汇算申报的预约功能已经在今年的2月21日开通了。大家如果需要在汇算初期，也就是每年的3月1号到3月20号之间办理综合所得的年度汇算，可以在2月21日起，每天的6点到晚上10点，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预约上述时间段中的任意一天进行办理。3月21号至6月30号呢，纳税人也就不需要再进行预约了，可以随时的办理了。
好，就说如果你想提前办理是吧？如果要提前办理年度汇算的话，你现在就可以预约时间了。
对，是的，
我是昨天我去预约的，我看前两天已经满了，我是预约的3月3号，这两天预约的人数还挺多的，是吧？
对对，前面几天的话，大家因为这个热情都是比较高的，
是的，
所以前面就是会预约的会比较快一点。
好的，那预约之后，我们就是，比如说我预约的时间是3月3号，那我就是在3月3号之后，我们再登录那个个人所得税 APP， 然后来进行这个操作，是吧？那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预约成功之后，我们在当天的那个操作怎么来操作呢？
大家在预约提交成功了以后呢，就是
耐心等待了啊。
对，就是等到咱们预约的那一天，然后登录个人所得税的 APP， 登录之后就可以直接在线办理了。大家现在因为现在年度汇算办理的时间还没有到，因为3月1号才开始，
对，
所以大家现在只能在 APP 上呢看到一个就是预约的一个界面，没有办法去进入到一个申报的一个界面。在现在大家预约好了以后呢， 大家现在离年终汇算开始还有几天，我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登录个人所得税的 APP， 去查看一下个人的专项附加扣除是否已经全面准确及时的填写完整了，然后有没有需要更新的事项，如果有呢，大家可以去尽快可以再用好这几天去补充一下自己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然后同时呢也可以看看自己的这个收入和纳税的明细，有没有不属于自己实际收入的这种的被冒用身份啊，都会到被这种情况的虚假申报。如果发现了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去用好这几天去进行一个异议申诉，把这部分的收入通过异议申诉的方式从自己收入里边剔除，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影响自己真实的收入了。
那还有这种情况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会有的，因为在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信息相对来说非常的发达，然后大家在这个上网浏览的时候也会留下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个人的信息，包括其他的一些线上线下都会留下一些信息，我们也发现存在这种盗用信息，因为大家也看到就是很多新闻嘛，对吧，有贩卖公民信息的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这种盗用信息的情况会自己的信息可能会被有一些不法单位进行盗用，然后进行一些申报，这种情况下呢，这种虚假的申报会对自己造成一定的影响，就是在年度汇算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多出来一份不属于我自己的这个收入，我没有实际取得这个收入，我甚至没有在这个公司上过班，我不知道这个公司，但是他却给我申报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提前去看一下自己这个收入和纳税的明细，里面有每一笔的申报明细，大家可以看看每一家单位是不是这家单位我是不是在这里上班，我是不是取得这笔收入，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如果说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家公司，那么我们可以选从未任职这种情况进行申诉，如果说我已经离职一年了，然后但他还是在给我申报收入，但我又没有实际取得这笔收入，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曾经任职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异议申诉，
我们都可以自己在网上进行操作这些，
对对，大家都可以在 APP 里边可以看到，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操作，这个非常方便的，税务机关接到申诉以后呢，会和这个扣缴单位进行一个核实，如果说确实是虚假的一个申报，我们会责令扣缴单位在期限内把它删掉，这样把大家这个影响降到最低。
那这个就是在个人的收入明细当中就能可以看到是吧？
对，是的，个人所得税 APP 里边有一个收入纳税明细查询，大家可以看一下。
哎，这以前我还真的是没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因为像我们这种有固定工作、固定单位的，可能这个情况还比较少出现。
对对，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就只有一个单位，我们只在这一个单位工作，所以我们就一目了然。
是的，是的。
好，您的提示非常好，也非常及时。还有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说还要再查看一下自己的那个就是在申报的时候专项扣除，对吧？
对对，
专项扣除还有没有漏扣的？就比如说我们的子女教育啊、赡养老人呐、租房的这个房贷啊，还有一个继续教育，是不是？还有个继续教育啊，就这些专项扣除，你有没有主动申报的？如果没有主动申报的，现在申报还来得及。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好，还有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预约，就很多朋友可能错过这个预约时间了啊。那没有预约怎么办？就是刚才您也说了，没有预约的，我们是从3月21号之后，我们可以
对，
可以直接登录那个个人所得税 APP 啊，直接办理那个年度汇算，是吧？
是这样的。
哦。那你们有没有后台统计，就是什么时间那个预约汇算的那个比较紧张，就是办理的人比较多，会出现拥堵，有没有这个情况？
目前来说呢，个人所得税 APP 呢已经进行了，就是每年都会进行一个迭代的优化
啊。
目前来说，拥堵情况基本上已经为大家就是在前几年就已经都解决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情况呢，也是要请大家理解的，就是说每年呢，大家这个办理年度汇算这个热情都是非常高涨的，主持人你也看到了，在前面两天3月1号和2号都已经约满了，后面呢可能就是前面就是三月初的几天都会约满，那么在3月份办理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预约办理呢，我们也是为了提供更好的办税体验，为大家提供更好办税体验，因为扎堆办理以后呢，这个数据量会非常的大，因为全市您看这么多人，大家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办理，这个数据量会很大，那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会要等退税，要等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进行一个预约来办理。预约办理呢，每年每个天它有一定固定的量。那么刚刚主持人说在什么时候办理，就是人数会比较多， 基本上我们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三月的20号之前，就是我们预约期之前这段，就是办理的，因为预约嘛，他办理的人数都比较多。
嗯、
预约之后21号往后的话，一直大约到4月的上旬这一块，整个就是大家不用预约，随时都能办的情况下，这一段的时间办理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
嗯，
前面可以说是一个高峰，然后后面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数会慢慢的进行一个下降。
嗯。好的，但是有截止时间啊，到6月30号，是吧？
对，是的。
嗯，那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说，如果您没有在预约的时间办理，您可以在3月21号之后去主动的进行那个汇算清缴，但是呢，不要错过6月30号，就是。如果在6月30号之前办理，如果在6月30号之后就我们就说了错过汇缴了，那么错过汇缴该怎么办？这个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如果纳税人是实际上是享受退税的情况下，如果在错过汇缴6月30号之后呢，还可以正常的办理，这个及时申报，然后依然会把大家可以退到的税会退给大家。但是这个时间呢，就是不要超过3年。我们现在就是说不要超过3年。然后如果大家是应补税但是未申报呢，就是那种非豁免的应补税未申报呢，也要提醒大家尽量在6月30号之前一定要在6月30号之前办理。因为6月30号之后就要开始加收滞纳金。滞纳金按照目前征管法的规定是每天5%的滞纳金按日加收。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相信网上所谓的退税秘籍，我们要依法申报，诚信纳税。今年1月初呢，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交的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正式的文件呢，我想最近可能就会正式出台和大家见面了。那么在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对没有按照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的和以及虚假申报的一些情况呢，也做出了一些明确的说明。比如说第28条，汇算期结束后对未申报补税或者未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并加收滞纳金，并在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中予以标注。纳税人纠正其未申报或者未补税的行为以后，税务机关应当及时撤销标注。第29条，纳税人因申报信息填写错误，或者造成汇算多退或者少缴税款，主动改正或经税务机关提醒后及时改正的，税务机关可以按照首违不罚的原则免予处罚。第30条，纳税人存在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配合税务检查，虚假承诺等行为的，纳入信用信息系统，构成严重失信的呢，还要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失信的约束。第32条，受托人协助纳税人虚假申报，这里呢可能主要是指一些就是委托办理的情况。骗取退税或者实施其他与汇算相关的税收违法行为的，按照税收征管法涉税专业服务管理规定处理，并且要纳入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体系。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汇算期结束以后，对未申报补税或者未足额补税的纳税人呢，税务机关还要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传达相关文书。逾期拒不改正的，税务机关并可依据税收征管法规定处理处罚。情节严重的予以公开曝光。所以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要依法申报，诚信纳税，并且呢，要及时的申报缴税。
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足额，就是缴税，或者是没有按照我们的这个年度汇算去补税的话，我们会有没有就有朋友担心说会不会上那个失信的名单？
目前按照这个征求意见稿呢，是有这一项就是信用惩戒措施的。具体的文件呢，以及后面失信惩戒的具体的措施呢，还要看具体的文件出台。
好，等到文件出台，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宣传哈。
好的。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呢，王科长？
目前没有了。
好，那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介绍非常全面了，就是我们在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清算这个汇算清缴前期怎么预约之后怎么办理， 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提示啊。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也是做一个政策的普及和宣传，广而告之，希望大家呢按照我们税务部门的约定，及时呢进行个人综合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工作。那再一次感谢王科长今天我们的电话连线，谢谢您，再见。
谢谢您，谢谢。
好，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呢可以去预约2024年度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税综合所得的汇算清缴，我们简称叫年度汇算啊。现在呢是可以去预约了，前两天呢都已经预约满了，但是没关系啊，您可以按照那个标志的时间标注的时间呢来进行预约。预约的时间呢就是从现在到3月1号之前。预约的时间呢是从2月21号到3月20号啊，到3月20号每天的早上6点钟到晚上10点钟可以登录个人这个所得税 APP 进行预约。那3月21号之后呢，您呢就可以直接去这个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直接办理年度汇算。有的朋友说，那我那个个人所得税 APP 啊，我这有一年的时间没上了，这去年预约的，去年去办理的汇算，一年时间没上了，我忘记密码了怎么办？没关系，您可以点击那个有一个找回密码的按钮，然后呢重置密码啊，找回按钮之后呢重置密码，首先呢需要填写您的身份证信息，填写完之后呢选择一种可用的验证方式，比如说它有这个短信啊，有一个短信发送短信啊，有这种验证的方式，通过验证之后呢可以重新的设置新密码，完成新密码的设置。如果您还是就是通过以上的方式没有在手机上操作成功，没有成功的找回密码，那怎么办呢？可以携带您的个人身份证的原件到办税服务厅的那个柜台进行密码重置，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您。重置成功之后就可以使用重置后的密码来登录了。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为了提升啊，这个纳税人办理体验，我们的税务部门呢会单位也会分期分批的通知纳税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如果单位通知了啊，那建议呢就在单位通知的时间内去办理，享受高质量的这种纳税的服务。还有刚才王科长也介绍了，在个人汇这个综合所得税的个人所得汇算之前，你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你比如说，你看的那个个人的扣除，比如说子女教育，还有继续教育啊，赡养老人啊，就这些这个可以扣除的项目当中，你有没有进行申请？如果去年没有申请，那在3月1号之前，现在可以继续提交申请。还有我们就是发现，就是夫妻两人嘛，有的是在进行申请的时候呢，夫妻两人呢你们两个人要协商好，你比如说那个子女教育啊，不能两个人同时申请，它里边有一个额度的限制。有的人呢是夫妻双方同时申请满额度，那这样呢被税务部门发现之后呢，肯定呢会进行处罚，因为你这个是没有按照他这个税法的规定啊来进行清算，来进行核算的。好，以上我们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汇缴的情况、汇缴的指南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0135为您开通。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其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连云区呢，旅游资源丰富，辖区内有连岛、海上云台山、连云老街等多个旅游的景点。为了打造高品质的旅游胜地，提升旅游城市的形象，连云区呢也是投入了资金，对一些老旧自建房进行改造，打造红瓦白墙的特色民居。这本来是一件惠民的好事儿，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当中啊，有部分居民在房屋改造补贴的这个问题上啊，提出了异议啊。我们请大家关注一下记者的跟踪报道。
市民李先生家住连云区连云街道临海社区，他家旁边就是旅游景点连云老街。
我们那个房子呢是自建房，现在有20多年了。以后呢，这个有一个这叫什么房屋改造什么街道通知我们，说这个做这个塑钢瓦叫彩钢瓦，
屋顶换成了红色的树脂瓦，看起来更加美观。李先生说，2023年连云街道临海社区建议辖区内自建房的屋顶都换成统一的红色树脂瓦，每平方米补贴20元。
占地面积是多少？
占地啊，差不多有300多吧，差不多有。
你们占地300多，就是300多都是换了屋顶的，是吧？300多都换屋顶了。
好，对，都换了。街道跟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平方补贴20块钱，等于没说是地面房顶这个保证了。按照我的想法呢，肯定是按铺面积上。
李先生说，荷花社区是连云街道第一批更换红瓦的社区。该社区是按照屋顶坡面面积来计算补贴的，然而临海社区在计算补贴时却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来计算补贴，这让他感觉很不公平。
当时你们要更换这个彩钢瓦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到底是按照坡面还是按照建筑的平方呢？
这个话呢没说，他只是说有一平方补贴20块钱。我现在
你们当时推测是你们自己推测是按照坡面的，是不是？
对，按照我的想法呢，你现在给我搞的是这个屋面，这个坡面哈，对不对？不是个搞这个地面。连云港的荷花街，它就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坡面计算的。
之前是按照坡面的。
钱全部都到位了，就是我们连云港还有其他的街道都没到。现在说是就是说租界局就是这样规定的，我感觉这个事情不太合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临海社区有不少自建房的屋顶都铺上了这种红瓦，但是居民对于补贴的计算方式并不认同。
底面也算上，大家都吃亏了。就是这个两边啊，这三角形的算，两边之和大于底边，他现在按照底边给我算账了，所以说我们底边，这个我们的钱拿的少了，是大家都不愿意，大家就是说不公平这个事情。
按照临海社区居民所说，当时荷花社区在更换红瓦的时候是按照屋顶的坡面来计算补贴的，并且居民们早已经拿到了补贴款。情况到底如何？记者来到了连云区连云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红瓦白墙项目是连云区住建局针对连云街道开展的老旧小区施工项目，引导居民主动将自建房更换为统一的红瓦白墙，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为的是提升连云街道滨海特色风貌。项目涉及的主要有荷花社区、陶安社区、庙岭社区、临海社区等。
当时是住建局在做这个工作，
对，住建局牵头，对。
我们是怎么接到，他们那边是怎么说的？
当时一开始弄的时候，就是说住建局那边要求我们，就是把几家社区的书记们拉一个群，那个微信工作群，就是他们统一的通知让各个社区，再然后再通知到下面的居民，在居民群里面。
当时是说这个，我们换这个采居民换这个采钢瓦以后是有一些补贴的，是吗？
对，当时就是他们发的通知上写的也很清楚，就是说按建筑面积每平方补贴20块。
当时就说是按建筑面积。
对。
我们有相关的文件吗？
文件没有，他们当时就是在工作群上发的通知。
连云区连云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荷花社区是连云街道最早更换红瓦的社区，当时计算补贴的方式确实和现在不同。
荷花社区当时是什么时候做的？
应该是2020年，比他们早一年吧，2020年。
二零年
左右。
哦，当时做的效果也挺好的，是吧？
对。
哦，就是当时我们是就是因为当时是那个时候是按照那个住建，也是按照住建的要求，按照坡面来计算的，是吗？
对，当时是应该是就是按住建局要求，就是按坡面。
什么时候开始通知下面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来算的？
应该就是2021年，从第二一年第二批开始的时候，就是统一就是通知的。
为什么同属一个街道，不同的社区补贴标准不同呢？为此，记者又来到了连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那我们当时这个荷花社区的补贴是怎么样算的？
啊，当时荷花社区在推进的过程中是采取的是坡屋面。
下面陆续的这个其他的社区，我们为什么是按照建筑面积来算了呢？
后续在推进的过程中，针对荷花试点然后遇到的一些问题及一些优化的方向，荷花市区当时就是说推进过程中，然后一个补贴的时候每户它这个铺面不一样，一容易形成一个老百姓会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对比，然后会有一个不平衡，会有出现一定的矛盾或者说一些问题。第二个是在施工的过程中，然后产生的后期的负荷啊，然后容易产生一些安全的问题，然后因为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会有一定的出入，然后带来一些比较的一些矛盾。然后针对那个试点工作，然后总结一些经验，然后后续的推进过程中按照建筑面积正常有面积进行那个开展此项的工作。
记者从连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第一期红瓦白墙项目是以荷花社区为试点，随着方案逐步优化，后期都统一按照建筑面积来计算红瓦补贴。
临海社区在铺这个红瓦的时候，之前我们有没有跟他说这样政策呢？比如说我们是按照这个建筑面积来算的这个补贴。
当时相关的那个政策的一些通知啊，已在那个群内进行那个集中的一些告知，然后并针对后续的计入方式方法进行那个确认和通知。
所以说我们是跟街道社区已经通知了，
对
是吗？
对，前期都已经对进行一个发文。对。
我们有没有相关的文件呢？
有。对，前期有相关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些相关的材料吧，进行那个告知。
可能说是没有传达到每一位老百姓，所以他这个有理解上可能有一些误差，是吗？
对，老百姓可能在施工中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对于或者政策的或者后续的尾端的一个推进，可能会有一定的偏颇，理解的可能有一点偏差。对。
那下面如果老百姓有这样意见的话，我们是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下面的一个是我们还是连同街道对这项工作进行一个说明，然后给老百姓一个解释，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也是更加的快速的推行这项工作，将补贴实实在在的给予到老百姓的手中。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刚刚呢，我们听了记者的录音报道，这个方案的改进优化呢，本无可厚非，但是呢，在方案落地之前，政府部门呢，应该把政策宣传到位，提升群众的知晓度。用哪一种方式来核算补贴款并不难，好像看来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算术题，但是怎么计算，计算的过程却让老百姓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样呢才能更有助于基层工作的开展。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12345平台咨询的问题。首先呢，关注一组物业管理，有市民反映说，开发区金地福源小区一号楼的电梯经常性的抖动，曾经呢困过人，而且呢会出现故障导致停用。 对此呢，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回复说，经过中云街道云阳社区居委会了解，金地佛园小区呢没有物业小区，电梯呢属于楼层业主的共有财产，电梯呢出现故障需要业主共同出资维护，目前业主已经达成一致了，将共同出资对故障电梯来进行维护。另外有市民反映说，赣榆区青口镇五月和府小区内所有的电梯呢都没有张贴特种设备使用的标志。对此呢，平台回复说，该小区电梯是正常维保的，但是没有及时张贴相关标志，但是现在已经责令小区物业管理方及时更贴及时张贴来更换设备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图标。另外有市民说，自己购买的关南县新安镇加州水岸小区的房屋啊，从2017年开始就渗水，物业呢一直推诿也不解决，导致呢屋内反潮有霉味了，那东边的卧室呢也出现了墙面的脱落。对此呢，平台回复说，经过关南县住建局物管科了解，保修期内的房屋质量问题由开发商维修，超过保修期内的可以委托物业去申请维修基金去进行维修。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关南县住建局物管科能够及时的督促该小区的物业积极的去解决我们的业主反映的问题。另外有市民说，开发区美林湖畔小区只开一个门，售楼旁的小门一直都没有开放，导致居民出行不便。对此呢，经济技术开发区回复说，经过猴嘴街道房管部门工作人员实地了解，售楼处旁的小门呢是消防应急通道，仅仅呢在突发事件或特殊情况下开启使用的。平台上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昨天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是关于汽车置换补贴的问题。有市民说，亲属之间买卖旧车之后再购新车，能不能享受国家的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呢？对此呢，平台说，按照国家的规定，旧车需要在7月25，就是2024年7月25号之前过户到本人名下，而且新车和旧车呢是同一个人啊，新车和旧车必须是同一个人才能享受这个汽车置换的补贴。就是你拿着别人的旧车，这个是不可以享受的，你必须旧车和新车都是同一个人才能够享受补贴。另外有市民反映说，前期呢在手机上申请海州区汽车置换补贴，1月7号通过复核了，但是至今呢都没有发放，不知道什么原因。平台回复说，补贴发放的时间是2个月，所以呢请申请补贴的车主耐心的等待。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身份证办理问题。有市民说，近日呢通过苏福办支付20元补办身份证，但是平台显示户籍地审核没有通过，并退回20元，不清楚审核没有通过的原因。对此平台说，经过了解，该市民上传办理身份证的照片方向有错误，户籍民警没有办法手动调整，所以审核不通过，请重新上传照片，并且呢调整到正确的方向，以便审核快速通过。这小问题啊，这替这个照片的方向那调整，你就在申请的时候你都要注意一下，哎，照片是什么方位的啊，这个小错误哈，这是个小错误，希望大家能够谨慎对待。另外有市民说，居民办理身份证的时限和办理临时身份的时限是怎么样的？平台回复说，补办身份证是需要20个工作日的，而在本市办理临时身份证则不超过2天。好的，那稍事休息，我们几则这个公益宣传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
们都是咱兄弟，安全生产要牢记，安全问题非等闲，明星老婆把话言，指手相看又泪眼，老婆的叮咛记心间，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开饭了，开饭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嗯，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为您开通。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听友打进电话，如果您现在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这两部电话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我们再来关注2345平台，有市民反映说，连云区商检公交站台到连云古镇公交站台的中山路路段，公交专用车在早晚高峰期间限行，此举呢对车辆通行造成不便，希望早高峰7点到9点，晚高峰17点到19点，公交专用道9座以上的车辆应该予以通行。对此呢，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说，市民反映的是 BRT 专用道利用率低，通行不便的情况，这是属实的。市政府呢也非常重视市区 BRT 专用道的利用率的问题。在2024年的12月，市里曾经专题研究市区的 BRT 专用道利用率的问题，并且呢明确的做了批示，要求市区含海州区、连云区所有 道路的 BRT 专用道实施共享的政策，允许巡游出租车和九座及以上的客车全天使用 BRT 的专用道。好，我们来再来这个重点来说一下这个政策。一个是巡游的出租车，九座及以上的客车都可以全天使用 BRT 的专用道。那这个政策呢，是分担常规道路的车流的压力，也缓解道路交通拥堵情况。该项目呢，已经列入了2025年市区交通拥堵治理实施计划。市交通控股集团已经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在全面的推进该项目的相关工作，力争5月1号之前完成所有项目改造建设工作。下一步，交通局将密切关注BRT 的共享情况的科学研判，那视情增加更多的共享车型，稳步提升道路资源的利用率。我们从这则回复能够感受到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咱们百姓的诉求的关注度。好，你看这个有市民反映了这个 BRT 占用道的这个使用率的问题，我们的交通运输部门呢就及时的进行了回复。然后呢，其实呢这个问题呢，以前可能有很多朋友打12345电话反映过，他们也根据我们的反映情况，市民朋友的这个反映问题的情况，然后呢在去年呢市里呢也开专题会议研究了这个利用率的问题， BRT 专用道的利用率的问题也做了批示。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市民对我们的城市的建设，我们的城市生活提出更多的有效的这个合理的建议或意见。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交车问题。有市民反映说，有五路公交车每半个小时一班，班次较少，而且等待时间较长，导致呢出行不便。对此呢，交通控股集团回复说，经过了解，公交有五路发车间隔是15到30分钟，现在的班次基本能够满足市民日常的出行需要。公交集团已经在智慧港城 APP 的掌上公交项目里公示了发车的时间表，市民呢可以根据发车时间表规划出行的时间。有很多朋友曾经也反映过其他线路的公交车啊，班次较少，等待时间较长啊，也有很多朋友反部门呢在计算或者是在规划我们的公交车的出行的班次啊，包括间隔的时间，这个他们呢也是前期呢也做过调研，根据这条路线的乘车的人群的密度，还有需求啊，比如说有的线路呢乘车的人比较多，他可能就会安排车次比较多，然后呢间隔时间比较短啊。如果有的线路现在呢居住的人，比如说有一些新建的小区啊，新建的开发区啊，虽然已经有新建小区也有入住了，但是入住率不是特别高，入住人口不是特别低，或者有些单位呢离得比较远，然后呢周围的群众呢这个人口居住密度或者是出行的密度也不是特别大，那就会出现这个线路可以设置公交车，但是呢班次呢不是那么多，间隔时间呢也可能会有所延长啊。那么相关的交通部门呢，其实呢他们前期呢也进行过测算。所以呢市民朋友希望能够理解我们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吧。好，另外有市民说，智慧港城 APP 呢，车来了 APP， 这两个 APP 呢，更新公交车运行的信息不及时，有延迟。那交通控股集团说，经过核查，出现这个情况是车辆的 GPS 信号传输延迟导致的。啊，因为每辆车呢，它都有这个 GPS 的信号传输的，这个传输的工具。啊，或者是传输的小信号盒，那如果出现 GPS 的信号传输有误或是传输延迟，就会出现这个智慧港车 APP 的公交运行的信息更新不及时，或者是更新出现问题。后续呢，他们会优化这个系统，维护相关的设备，给乘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好，北京时间的9:50，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参与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